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今天我们继续啊，魔童闹海。在节目开始之前，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的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本期节目感谢以下为我充电的朋友：感谢西九零、阿义、喵内嘎、东山花灯、陆 Yuki、GY 绿波组、言语怎样修辞、芭蕾绅士、星河宇航员、嘎、小旭旭、一只小鸭蛋。感谢你们为我充电，在一键三连的基础之上，你们给予了我更高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电影。上一期有一个地方啊，就说到这个玉虚宫的建筑形状，我提了一嘴，我说网上有人说这个像五角大楼，我说我看着像八卦，那网上就有人给我留评论说那怎么能像五角大楼呢？那我们成啥了？这就是八卦。对呀，我看也是八卦呀。我说的是网上有人说它像五角大楼，然后我呢其实是对这方面无所谓，反正我看着这就明显是个八卦，包括它的这个建筑，我虽然不懂啊，我对八卦是一窍不通啊，但是我知道它大概是个什么样，这方面的知识我很匮乏，我并不是很懂，所以这个话题我就也没有深聊啊。网上有一个 UP 叫龙珠涛涛，看了很多讲魔童系列的，在道家知识这一块，龙珠涛涛讲分享的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反正我看完他讲的这个，包括对道家的一些常识啊，对风水的一些常识啊，反正都有收获。上一集我们说到小两口不算吵架吧，啊，搞了点小情调，发了点小脾气啊，但是关系呢应该是更加和谐的。
我从小就暴力放纵，爹娘为我操碎了心。
不过开幕雷击啊，这些话从哪吒嘴里说出来，我其实是挺意外的。甭管铺垫够不够，总之这是哪吒第一次反省自己啊，对自己曾经过往的所作所为给出了一个正常人世界观里面的一个认知判断。如果是正常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啊，哪吒的这种啊掏心掏肺的述说，其实是会唤起我们的好感的，因为他有正常人的认知啊。还记得我解读第一集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哪吒在很小的时候他懂一些道理，比如踢毽子把他妈嵌墙里了，他自己嘴上也说我要不要再轻一点啊，这是他控制不了，但是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就是这种戏份没贯彻下去。还有一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哪吒在追海夜叉的时候，他本来可以放火的，但是海夜叉当时已经擒住了小女孩，他怕误伤小女孩，他就没放火。这些种种的细节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哪吒本质是不坏，就是没有人好好教嘛，没有人好好引导，好好的约束他，才导致了他做出一件又一件极其离谱的事情。不过呀，这个好感还没有持续多大一会儿，他紧接着为龙族开脱了。
你爹虽围困了陈塘关，但我知道他也是为了你才不顾一切。
这个为龙族开脱呢，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暗示观众在观众心里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就是龙族所作所为是有情可原的。但实际上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我们看整个电影的过程，整个故事的过程，我们会发现龙族和申公豹差不多，就是他没做什么好事，申公豹到了灵珠要跟你换，你也同意了，两个人花了三年时间密谋的一件事情，就是搞太乙真人，搞哪吒，屠城陈塘关，申公豹撺掇敖丙去干，敖丙也确实干了。对于敖广这个人来说，我其实也觉得他的动机很迷，他既然愿意投身阐教啊，在这里当个狱警，当个牢头，然后他心里又不服气啊，申公豹撺掇他两句，行啊，我们就搞点事情出来，咱就说这个事即便搞成了你能得到什么也不知道，也很模糊。第二集一开场如果你敖广出面跟李靖谈判，你们现在把我儿子杀死了怎么办，其实他都不用谈，他只要来宣战，只要能面对面的宣战，他就能看见诶敖丙正在复活，哦，那好像就没事儿，因为之前的事情都是我搞出来的，对吧，是我害死了我儿子呀，实际上我一手造成的敖丙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怪不得别人啊，现在对方帮我把儿子救活了，那赶紧悬崖勒马吧，及时止损吧，带孩子我回去吧，诶不，上来就要屠关，屠关之后自己的人失手打死了自己的儿子，不追查，还要围困陈塘关，还要威胁他，你也不把他救活，我现在我还要屠关，从头到尾是一件正经好事没干啊，干的都是损人利己的事儿，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也干。所以魔童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吧就很别扭，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魔童的描述看到他对事态的理解，就敖丙你是我最重要的伙伴，由于你是我很好的伙伴，连带着你爸我都没有那么恨，然后用了一句什么词儿，虽围困了陈塘关，这个就其实印证了我百姓视角看魔童里面的结论，就是你完全脑子里就没装陈塘关老百姓啊，对吧，陈塘关老百姓在你这儿分等级是最低最低一档的，甚至都被 忽略了，只是浅浅的一句虽围困了陈塘关，那又怎样呢？他为了你呀，就是你这种立场讲这种话，我真的觉得很疑惑。就两个人都根本不讨论讨论，我把你救活了之后又怎么样，对吧？你爸带着你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们就白挨一顿揍吧。看这个样子，我也不准备追究。看我爹李靖这个状态，他也不准备追究，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人死了就死了，我不算吐槽，我就是在思考这个事儿，就是让他这种性格的人说这个话，会不会有点奇怪？正当我思考这个事儿的时候，接下来魔童嗷嗷一嗓子，把我吓一嘚瑟。
天上有没有太阳？是否实现？今后就得我自己来选。等救了你，我们一定要得道成仙，不再是战场戏。
对，成了仙，才能堂堂正正的活下去。
说定了，小爷就要当神仙。
现在电影演到了第二集55分钟的时候，他这句话把这55分钟连同着上一集，也就是第一集的所有内容全部的推翻了。我们要拎清楚一个事情啊，第一集虽然在几年前上映的，但是在电影的时间线里面，那仅仅只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昨天刚刚被天雷劈，刚刚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今天玩命在这扯脖子喊我小爷就要当神仙。我的个天呀，你们的这个主题到底哪条到底哪条线稳呢？我真的是，难怪你们的股票大升大跌的啊！合着你们就是这么操盘的。转眼间来到第二关飞天铺，这个就是申公豹的老爹申正道的地盘。我们可以看到啊，申正道召集了一帮猫猫狗狗啊、羊啊、牛啊，反正一帮动物在这里修炼，然后不停的给这帮小动物做 PUA。
觉得苦？觉得累？要。就和你们为什么生来就是妖。
你看他说的这些话，这个地方还是挺有传承的啊，难怪这申公豹天天嚷着啊，人心中的成仙是座大山。我估计就是打小啊被申正道 PUA 给劈麻了啊。你想这申正道张嘴闭嘴啊，遇到什么事都是怪就怪你是妖，这个事儿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本质是什么问题啊？啊，就怪你是妖就好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们没做好啊？怪就怪你是妖。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们太偏激了啊？怪就怪你是妖。那你这还有好了，你这个你申公豹这长大之后难怪这么拧吧。申正道你是有甩不开的责任呐、啊，家庭环境啊，我们再次强调家庭环境，再次强调家庭环境的问题啊，这个原生家庭啊确实是逃不开的一个雷啊。啊，即便申公豹现在已经位居仙班了啊，已经升入仙门了，并且可以说是十二金仙旗下第一人啊，太乙真人升了十二金仙，申公豹就是十二金仙之下第一人呢、啊。陆童贺童那是他师侄啊，对吧？他是人家师叔啊，所以他辈分还高啊，这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我觉得你从底层啊往上混，已经混到这个位置了，你可以继续有上进心，继续还想往上混，这个倒没问题。但是你天天不知足，你天天还鸡歪，人心中成见是座大山，我没有攀登到最高点就是因为我是妖，就是因为别人对我有成见，那你说实在的你不纯歪吗？你要是真的大家对你有成见，你能爬到十二金仙旗下第一人呢、啊？
好事，这首诗的精神值得你们所有人学习。
说有这么好吗？还有我自己瞎编的。
非也非也，字字珠玑，催人上进，能做出这样的诗，可见你小小年纪就志成高远，真是少年英雄，前途无量啊。
哎呦喂，没那么好，其实还是有些小缺陷的。
你缺陷大了去了。我问你，你的黑眼圈怎么回事
啊？
一看便知你时常熬夜，生活没规律，饮食不健康，连起码的自律都做不到，你也被修仙。
哎呦，这段这顿插科打诨呢，你这个申正道你怎么这么不着调呢？你这精神分裂呀、啊、难怪你儿子也精神分裂，你说你们一家子。
但是小马还有救喽，哎，你教教我呗。
操，知道你是来办事的。这样，小鬼，我看你也是志向远大，就收了你这个徒弟。
好，师父。
哎，有人敢教你，这真敢学，哪吒马上拜师了，给太乙真人气够呛。这段的笑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挺清淡，主要它节奏快，它不墨迹不拖沓，而且相比之前的屎尿屁，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积极健康了，只能这么说。
混账，修仙不学你学美颜，舍本逐末，
你到底教不教啊？
从此我们断绝师徒关系，活该你当一辈子双眼。
过分了，本来我还准备下手轻点。
干啥？踢馆呢？
这个地方就硬着头皮聊崩，借着申正道的分裂的这个性格，生硬的就把这个话题给聊崩了，就要开干啊！这个地方真的行吧，反正是一场闹剧，哎，也不用太苛求啊，赶紧打吧。 这个地方可见拳脚功夫深正道不是敖丙的对手，敖丙这外加功练的是一绝啊。目前为止敖丙外加功好像还没输谁，一看外加功打不了，深正道马上转为内功法术攻击。哎呀，一看到这个雷电呢，我就替艾尼路抱不平啊，觉得就是因为太无敌早早下线。哎呀，雷电这玩意儿确实是很难破呀，但是这全是水啊，有水的地方也是敖丙的主场。
你碰都碰不到我，怎么跟我动？
聪明，逮都不放，他速度再快也没用，还不行。
电他呀，你这电是怎么的，只负责瞬移是吧，你不负责电人，电他呀。诶，我发现这个雷电这怎么的，这只负责瞬移，瞬移完了之后必须得物理攻击，这啥玩意儿呢，你就直接电他不就完了吗。敖丙这马上来了一个冰河世纪，哇这可以啊，啊大将大战艾尼路，呵呵，即时感。哎呦，这正经来了不少人呢，陆童这是带对象来的吗，太乙也来了，飞天珠也来了，还带着这么多人，这不要队跟着全来了，这阵仗有点大呀，我天呀。一看这把河水都斗成冰了，这深正道没水了，这得赶紧下雨，哎，在雨里面又扩大了自己的优势。摄像炮看见了，赶紧往这赶。这个地方我很不懂啊，我不懂这个创作组为什么这么画。你人跑一会儿变成豹，那你就变成豹跑呗。哎，为什么一闪又变成人，一闪又变成豹？你这个在干嘛呢？一次可以了，这深正道这武力啊，非同小可呀，太强了。你跟申公豹啊，包括加上龙族，另立个山头吧。我的天，你都是人才呀，而且下手真黑呀。这个小孩，你直接把他弄死。哎呀，你打到失去意识就把他扔了不就完了吗，你这要把他直接把他干死，我真是不是很看得下去啊。你这个腰还是腰啊，你这手是真黑呀。发现来 data 的是阐教门人，这个时候深正道竟然，我不说不好他是怂的还是咋地，反正这怎么的，
我并非取你性命，你又何苦自断一臂。
众弟子听令，将妖孽押解回宫。
住手！放下，都给我放下！敢问阁下是否阐教门人？
正是。啊，
这也太嘚了吧！这个做法，你每逢高位便屈身呐、啊，那遇着官就磕头，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呢，而且还自断一臂，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落败就好了呀，人家把你冻上你落败就可以了。而且知道对方是阐教门人，你儿子是他师叔啊，就辈分来讲你还算他长辈，你就说呗，你说我儿子申公豹对吧，你认不认识，不知道仙长找我们什么事儿是吧，你有事说我们办就好了呗，就可以了，就挺客气的了啊，你这什么话都不说是吧，你一点好奇都没有吗，申正道。这个就还是继续上一集的话题，就是编剧没招了，没能耐了，不知道这故事写到这儿写不下去了，必须这个时候不能说，说了这个事儿就继续不下去，它圆不回来，只能用这种低级的啊、低质的没有水准的闭嘴来解决眼前遇到的困境。你这有啥不能说的，阐教来人了，哎呀阐教来人了，那个我儿子申公豹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哎呀对呀、啊、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这辈分大了去了。申正道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地位，就除了元始天尊来了，其他你能遇到所有阐教的人，不是你儿子的平辈就是你儿子的晚辈，你都能说上话，就不可能有人不认识你儿子申公豹。你现在带人来抓我，这怎么回事，我得问两句啊，对吧，就我们犯什么事儿了吗，还是我儿子哪表现不好，你不担心你自己，你不担心你儿子申公豹吗，哎呦是不是申公豹闯祸了呀，所以要拿我们问罪呀，你别怪他，我这个当爹的替他受罚行不行，行，求之行也好啊，什么也不问啊，还自断一臂以表效忠。就申正道这个人物是完全没有立住，就是凭空的设计了一个高手就放在这儿，给申公豹设计了一个亲戚，仅此而已。他的各种行为动机都找寻不到一个合理的路径，就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完全你找不到理由，这个人就是一怪人，这段情节就是一个非常怪的情节，没法自圆其说，自圆其说不了。完申正道还爱说话，你申正道你像刚才那小嘴巴巴的， 啊，教育别人啊，你们这那的。魔童来了也是啊，你一会儿黑眼圈了，你一会儿施肉做得好了，他那张嘴没停过呀。打架的时候他也絮絮叨叨没完没了。那你现在怎么的，一碰到铲尿的人，哎呦哎呦，你还给人家行礼。你儿子辈分巨高，来的人都应该十有八九都应该跟你行礼。现在除了元始天尊，其他的哪怕是金仙来了跟你说话都不能不客气吧。啊，毕竟你儿子是他同教中人，而且是平辈师弟。这哪怕元始天尊来了，你们两个都能正常唠两句。你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现在也太屈尊降贵了。难怪你儿子见谁都觉得矮一头，因为你本身你就觉得见别人矮一头。你该端你端起来嘛，该张嘴张嘴嘛，你客气一点对吧。你们是有编的，我虽然辈分在那，但是我没编，我跟你们客客气气的就好了呗，我不摆谱不就完了吗？你何苦你要把自己当个当个三孙子呢？我真的是服。
这都是玉虚宫的仙长，尔等不得无礼。我等进了玉虚宫就能接受正道教化，未尝不是好事。
去一边打去吧，神正道，你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啊。啊，你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现在进虚宫，你这辈分怎么拎呢？你算谁徒弟啊？陆童把你给逮去的，你算陆童徒弟啊？陆童管申公豹叫师叔，那你是成啥了？你成吗？你算申公豹孙子辈了，就净给你儿子添乱的吗？你现在也是宗师级别的了，无论你的武力也好，还是你自己又有信徒，自己开宗立派呗，正儿八经，我随时随地听你阐教调遣就完了呗。你阐教有难我必须上，我儿子在你阐教，你们要跟截教开战也好，你跟谁开战也好，你知会一声，我马上带我的众教徒我就去支援你去。你想收编我也没有问题，我可以当你一个分支点对吧，你那边全是人嘛，我这边可以专门帮你拾到妖怪，都行，都没有问题。你现在还要入阐教，我的个天，你怎么想的？你儿子有你这么个爹呀？哎呀我的天呀，真是够瞧的，真是够上火的。一天天你说你咱们想想，申公豹此时此刻在东海那边是吧，正在陈塘关呢，突然间接到消息，啥玩意儿，我爹入教了啊，我爹入教了，我爹谁引进的？陆童，陆童我师侄啊，那我爹以后管他叫师傅了，那我咋整啊？我见着我爹我跟他说啥呀对吧，他得跟我叫啥呀，这不全乱了吗？你当爹的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哎呀妈呀，你也这申正道真的屁事儿不懂啊，这么大岁数嘛白瞎了。哎，这小豹变成豹的时候是圆耳朵，变成人形得变尖耳朵了。你这话的，这就是咱们的导演，这就是咱们的创作团队啊，都不琢磨的。你变成人形之后，你要保留它的兽形形态，你也得有点逻辑吧？你这不可能怎么圆耳朵变成人之后那么变成尖耳朵的？怎么的？你变成人之后就必须得像精灵族，是不是啊？是不是就必须得像精灵族？哎呀，就真的说实话，就为什么老看不上国内的创作团队，没有脑子，精力不往正地方用，不思考的，不琢磨，一点都不细，你做这玩意儿做的就不值得一细看，一细看全是问题。是的，我刚看完《魔童闹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不想太批这部电影，那时候刚看完嘛，票房还没有那么高，我就没当一部正儿八经电影看，没带脑子去，随便看看，觉得啊还挺好，节奏还挺快的，行吧。屎尿屁确实有，但是后期比较少啊，中后段他就没有什么大量屎尿屁了，就还比较顺，我还夸了几句呢，哐哐就这还让人骂了呢，然后这票房就控制不了了，就各种吹呀，这也贼牛，那也贼牛，这个人物也贼有深度，那个人物也贼有深度，这个剧情也有隐喻，那个剧情也有隐喻。我这一看，这哪来那么多隐喻啊，对吧？你这么多隐喻，我再不带脑子，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多少能看出一两个来，你这么老多东西，这吹成这个样子我都没看出来呀，这都在哪儿呢呀？仔仔细细看一遍，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深那深的，这花心思想了吗？这人物，你这人物造型你都没动心思，你都没弄脑筋，你这人物纯纯的吧，有一个不是工具人吗？有一个算一个，包括主角在内啊，有哪个不是工具人呢？哎，就这玩意儿150亿冲进全球前十，为啥？我有一期节目单独说了，我说就这玩意儿上榜真丢人，你看看人家的上榜的都是啥电影，你再看看咱们上榜的什么片，人家上榜除了自己本土票房之外全球拿了多少票房啊？咱们除了本土票房之外全球拿了多少票房，你都不够人笑话的。你这自己家里面自嗨也就算了，那非要冲榜，你冲上去有什么用吧？有什么用？能证明啥？
放肆！胆敢伤我门人！
不要！
新生道，你去干啥去了？你告诉我，你把小豹扑走不行吗？你过去挡一下，穿俩，让人一箭双雕。哎，强行下线是吧？
哪吒，快封冻河水！
脑饼呢？听你的嘛！陆童，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十二金仙开会，你也能鸡巴鸡啊？你在这以为你自己能指挥任何人？你这个陆童，你嘚不嘚？你这个人，你怎么混上去的？你靠什么？靠什么混上去的？就你这情商，该说不说，陆童这个人物很多时候很像游戏里面的射手，在他身上做出的一些设计还是很抢眼的，包括这个万剑诀是吧？也挺好，主创耍小心思，在这就已经偷偷的在洗白海夜。海夜叉已经开始在帮助人类搬东西了啊，做苦力了、让大家对他开始产生啊边边角角的好印象啊，专门为了后文铺垫。我就说这个主创这个心思就不往正地方要用，净用着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急了，另外还多了100筐鱼虾水产，城里正好缺粮草啊。
这个时候也是给申公豹洗白，哎，申公豹还挺讲究的，不光给了药，还给了粮草，你就看你们这个用药量啊，你们死伤了多少人吧，可见一斑呢。看城里正好缺粮草，哎呦喂，李靖啊，你这毕竟是个官呐、你这官里几天的粮草都没有啊，你这太困难了吧，啊，哪吒一共去7天，你这是个官，你不是前线，你到前线你还得带个把月粮草的，对吧？你这只关口，你常年居住在这儿，常年扎营在这儿，这有固定的老百姓，隔天的粮都没有啊！还李靖啊，你这个官怎么当的？就为了洗白一个申公豹，你们无所不用其极，怎么缺的？你告诉我啊，怎么缺的？你们陈塘关百姓天天吃啥？点外卖呀、现在怎么的？给你封城了，骑手不让进了，是不是？外卖点不了了，那怎么隔天的粮草都没了呢？你比曹操还困难呢！那曹操打官渡的时候，哎呀，这你曹操打官渡的时候还。多少还能有几天粮草，你这隔天粮草都没有啊，李靖啊，这官让你这么当啊，你那么大部队你吃啥，你这不兵变了吗？哎呀，我的服了，我的天呀。然后你多吧，你多多少，多100筐鱼虾水产。100筐哪够用啊，你刚才那个城防它上面那些士兵的数量我们大家也都看见了。100筐怎么可能够呢？100筐连半顿都吃不上啊。你们哎呀，想一出是一出，你就你们这些东西，就你们这些数你们都不琢磨的是吧，你这数准不准，合不合适，这么写。100筐多大筐啊，啊多大个筐，我想看看。你什么筐，你这100筐你那一个军队你也养不起啊。哎呀，你们随便吧啊，你们随便吧。就这些拍脑袋拍大腿的这些事儿，你写不明白你可以不写，你可以说还多了很多，对吧，还多了一批啊，多了一大批，这都行。你别100筐，你这太具体了，一听就不够啊。我突然间看见鳄龟，这鳄龟怎么上来的？哎，上前两集我们不说了吗，陈塘关不在悬崖上吗？然后我突然间回想起来，那鳄龟潜水好像把一个水底的一个栅栏给整断了，然后游进来的。怎么游上来的？你悬崖呀，悬崖给你钻空了。哦，合着你们这是一口井啊，不是悬崖，是一口井，你们住井里，然后井底连通海那块倒个洞，是不是？然后用铁栏杆咔咔一竖，然后这鳄龟从这儿钻上来的，是这意思吗？哎呦喂，那这个你这个不合理在哪儿呢？你那个闸门呐、就是你陈塘关的那个大门，就是之前我说没用的那个大门，太短了。你这里面分层，安不同的几个闸门，有需要的时候你闸门可以放水，哎，一层一层放水，放到跟海平面齐的时候，咔，闸门一开，战船哇都能出去，战船回来了，回来之后闸门一关，一层一层关，上游的水流下来，把一层一层蓄满了，哎，又到井口了。你们这帮人，哎呦我的天呀，我真是服你们，就设计的时候不想想，不琢磨琢磨，就这么多年你们都在干什么？你们都，我的妈呀，我真的是，哎呀，你这
沈道长留步，我们备了些酒菜，道长可否赏脸一句？
请日本鬼子吃饭，你一个汉奸嘴脸，敬个你，你们这两口子，哼！
承蒙李大人开恩，收留我当了个差役。
哎呦我操，你还他妈进人编了，我的妈，我服了，我的天呀，你还进人事部了？当然差役就是个小吏，小吏他确实不是正式编，只能说是正式编的李靖雇的一个小工，你带以后吃狗应该是不愁了。海夜叉呀海夜叉，你妈上集还吃小孩呢，这一集我也不知道你干啥了。哎呀还挺美，就发现这里面的人，你给他个官职，你给他个事儿干，哎呀一个个能美屁了。哎呦喂，我终于有班上了，哎呀我太舒坦了，哎呦美了，你瞅那小样，你瞅那小表情。
他虽是妖，但心地不坏。
李靖啊，我他妈的，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为了保护我这个视频，防止这个视频下架，我他妈用这辈子我能说出最脏的话骂你。李靖心地不坏，你他妈的说真他妈想抽你俩嘴巴，我真的是，你什么怎么叫心地不坏？吃小孩啊，吃小孩怎么叫心地不坏？在你心里心地坏到底得干什么事儿？我特别想知道，我好想去陈塘关生活呀、啊！我这要是小偷小摸不法商贩，我都觉得没人管。以后我就不叫你李靖了啊，你就叫李三炮。
只要安分守己，未尝没有个好的归宿。
你点申公豹，申公豹好像还琢磨了一下。申公豹，你琢磨啥呢？我想问一下，申公豹，你琢磨啥呢？你现在所处的地位是李靖求都求不来的啊、他拿一个衙役上班牛马的事儿来点你，你竟然在心里过了一下。你竟然，我的天呀、啊！申公豹啊，你爸对你的影响真是深呐、你爸对你的影响真是太可怕了。哎呀，我们上一代的事儿就不说了，从我做起吧。啊，各位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从我做起，自己。但凡有了后代，好好的给他营造一个比较积极、比较向上、比较乐观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氛围吧。你要不然你看看申公豹这一死出，自己什么地位自己都不知道，你把地位高了去了。申公豹，
不知合不合道长口味？
不，不错
啊。那您多吃些，这酒你也尝尝。
早戒了，修仙者须克克制欲念，有言道，见情欲则神权，
亦有言道，行善道则得权。
李三炮，你他妈把嘴给我闭上啊！你他妈把嘴给我闭上！从现在开始，你没有资格说话，听见没？你有什么资格说话啊？你应该死！你现在顺墙头，你他妈给我跳下去！
多说无用，我早已无路可退。
哇，申公豹，你退路可多了去了，你退路太多了，你还无路可退啊！啊，你现在能不能动动脑筋，你看看能不能帮阐教，哎，把这个龙族收编了，行不行？敢想不敢想敢干呐、这项目怎么样？你琢磨琢磨，你帮阐教收编龙族，因为大师兄那个谁啊，无量仙尊，他的手段你都知道啊。哎，你跟龙族去谈，那你把这事谈妥了，你把他收编了，不就完了吗？收编龙族，海妖全部炼丹，对不对？你只要那几条龙就可以了呀。你只要西海龙王敖润就可以，你只要裂空爪就可以。哎，你现在有裂空爪了呀？哦哟，申公豹，你现在有裂空爪了，你已经不是上一级的申公豹了，你现在拥有裂空爪，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现在回去，你说我直接可以实时召开金仙会议。我实时召开今天会议，我不用等十年。你们有事没？有事找我，我马上让你们开上会，我这会马上让你们开上。我找海叶上给你们供应茶水。申公豹，你现在作用大了去了，你现在推动很多啊，你现在行政也好，人事也好，作战单位也好，你都能干，你也简直了，你通了天了。申公豹，
隐瞒逃避不是长久之计，终有事情败露的一天。若残害生灵，错上加错，就算瞒天过海，也心障难除。
你老他妈说人有心脏，你呢？你没心脏，你就那样正义凛然的浓眉大眼的，你这个人呐，我真是懒得说你呀。
什么行善积德，你对修仙一无所知。
这个时候申公豹的这种暴怒啊，其实是导演想借申公豹的这个反应暗示大家，他其实知道无量仙尊背后干的那些事儿，所以在他心里面，阐教那哪是什么名门正教啊，净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这些事儿都是经我手干的，我们还不知道吗？你在这儿，你个局外人，你个小李三炮，你在这唧唧歪歪的，对吧？你跟我唧歪什么？你还教育我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黑暗面，你明白吧？你在那行政道，行政道，天天他妈让我行政道，你怎么行政道呢？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叽歪呀？申公豹其实是这个心情，这是很顺的啊。这个地方要夸一下的，因为这个地方申公豹他的这个表现，他说的这些话完全符合他曾经的履历，就他曾经经历过那些事儿，他现在才能怒得起来呀。只是在这之前的所有戏份都不是很顺，就这个故事线一会儿一段，一会儿一段，一会儿一歪，一会儿一歪，人物也是，一会儿人家想这样，一会儿人家想那样，就是在这样的故事线走过来，此时此刻申公豹在这暴怒，很多人反应不过来，很多人就会觉得你申公豹纯坏，纯听不进去话。如果前面你的线铺得很顺，人物也很顺啊，每个人都是按照申公豹这种有传承的人物性格去走故事，到这个时候去思考，哎，你申公豹这个时候这反应不对啊，你这里面有事儿。这样思考的人就会数量变多。你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你看到这儿，你不知道他在急为什么，你在干嘛，也不会有人往更深处抢。虽然在前面给了铺垫，没用啊，你老插科打诨，你老屎尿屁， 你老么玩一些廉价梗，大家的注意力就被你这些廉价梗，就被你这些插科打诨，就被你这些屎尿屁给岔开了，注意力就分散了，思考也就变少了。当然也有可能这就是主创的目的，他就是不想让你思考。你思考还了得啊？你思考我这电影还能看得下去啊？你思考我这电影那么全是漏洞，我你还怎么看？我还怎么冲票房榜？我就是靠这些东西让你不集中精力啊，让你不琢磨呀。你这么不接了吗？你这个时候为了表现情绪崩溃，不至于吧？拂袖而去我觉得就可以了，一掀桌子你就走。
难办啊，我操，你别办了。
哥，怎么伤成这样？
一帮道士围攻他娘，还被人砍断了手臂。
谁砍的？
这个时候戏份戛然而止了，为啥呢？不给你表嘛，因为申公豹一机位就要去找无量仙翁了嘛，他知道哪吒去干嘛了呀？哪吒不是去完成任务去了吗？对吧？那任务谁指派的呢？你阐教指派的呀？哪吒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去找申正道呢？你阐教派的任务，你为什么派这个任务啊？为什么缠我老家？为什么？所以这个事儿在申公豹这儿不可能是误会成哪吒干的，这段戏是为了迷惑谁呀？为了迷惑观众嘛，对吧？就问得很清楚，谁砍的手？那砍手确实是哪吒砍，谁把你伤得这么重？申小豹没回答，申小豹说一个射箭的，那全妥了。那这个时候观众就知道，哦，那你申公豹是不是该找，是不是该找那个陆童了？哎，但是就抹过去了。哎，你一问你怎么伤这样，不回答你，直接跳其他话题，问谁砍的手，那回答的可痛快了，哪吒砍的。这个时候配合到在接下来陈塘关被屠的时候，观众就可能会误会成申公豹做的这件事情。转眼间又到了玉虚宫，这个时候时间线说了一下，还剩两天，就已经过了五天，戏份里面最多两三天但是不要跟他深究，他说五天就五天吧。这个时候结界兽就回来报了，说陈塘关出事了。哪吒跑回来一看，陈塘关已化为一片焦土。这个井他是从哪入的关呢？从上游口，是吧？上游还有一个关口，你这陈塘关这么大呀，这么大的关，一百筐鱼，连官民带军队，那可真不够吃啊。接下来我们也是注意到哪吒的视角以及他悲伤的过程。很多人说啊，那房顶上小姑娘，那哪吒也很伤心。我们通过这段戏可以看到，哪吒根本就没注意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是人家小女孩。一地焦土，一地焦尸我们可以看到他压根眼睛就没往房顶上去停留是直接跑过去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他注意到了房顶上的小女孩，没有这回事只是镜头给了观众一个特写这个特写是给观众的可不是给那个魔童的这个时候你说说这个事儿多残酷吧。为了满足主创团队的一己私欲，那么可爱小女孩也被写死了。在任何国度有这样的剧情出现，凶手势必活不了，你肯定得弄死他，这么大罪过你还不弄死他，回去跟没事人一样还玩梗，我的天呀，独一份真是独一份。有人肯定这个时候又拿复联说事了，那灭霸三演的时候全球死一半人，那电影不也结束了吗？但是他不敢这么烧人吧他打个响指也是其他人在没有痛苦的过程当中幻灭掉的。而且灭霸打完响指之后一直到结尾，整个电影的气氛是沉重的，是悲伤的，包括复联四几乎整个前半段的气氛都是极其压抑的为什么？就是大家都没走出来，他也不敢把眼前的这种残酷呈现给你你这一地烧焦的尸体是硬生生活生生的烧死的，更何况在我们的历史上有类似的事情，我们的民族对这种场景是有心理阴影的。就很多魔童的魔怔粉就根本就没长心，说什么那不是让人揍了一顿吗？那无量仙翁最后让人 奏鼻青脸肿，哎，你没看见呐？来，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定格画面啊，就这个场景，然后你把他揍一顿就能解决，对吧？这个事儿就完了，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对不对？这就是你的认知，对吧？我现在就在这说，有这种想法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畜生！你主创不光不正儿八经的惩戒背后真凶，你甚至还用一种吸血的心情，用一种玩梗的心情去对待他。你这个电影要是跟我玩诙谐，你就不要把这么残酷的画面呈现在我眼前。你呈现了这么残酷的画面在我眼前，你结尾的时候就要严肃一点啊！不，我给你呈现惨痛的时候，我拿人民开刀，最残酷的、最具有民族阴影的东西，我呈现在你面前，结尾我来给他玩梗。你贱不贱呢、啊，饺子？就这种人为什么要捧他呢？就这种主创团队为什么要捧他呢？就这种玩意儿为什么要把他捧进全球票房排行榜啊？你以后你在国际上再去追究曾经的啊，对我们犯下恶行的真凶的时候，你不怕别人拿这个话点你吗？你们自己都玩梗，国际上算了吧，认真什么呀？我看你们现在国家里面的人忘得差不多了，对不对？你们捧进全球票房排行榜的那个电影，你国家的人都说好啊，都说是神片儿啊，那里面你看看呈现的是什么？你把这个场景当梗玩啊，对吧？你自己能当梗玩，国际上你还要追究，追究什么呢？算了吧，差不多得了。用这话要怼你，你他妈吃得消啊？啊，你吃得消吗？
大家快来！
是何妖物？
这是龙族爪印。
不可能，全体龙族都在东海龙宫镇守锁妖阵，一条都不可能离得开。
师父，弟子没记错的话，关押在海底的西海龙王敖润是否有种特殊技能，叫做裂空爪？
你是说他用裂空爪穿越到了陈塘关？
这些岩浆便就说得通了，必是从海底炼狱隔空传送而来。
但他被东海龙王镇压在狱中，不可能穿越至此啊。
那就只剩一种可能了，弟子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东海龙王叛变。
此事牵连重大，会不会是我们猜错了？
你已经猜得够刻意了。福尔摩斯无量，你们这一段啊，你们这师徒三人在这一段戏啊，要多假有多假啊，要多嘚有多嘚。我真的是赶紧推进吧，好吧，剧情赶紧推进吧，真的是我解说都解说烦了。
你是要去龙宫吗？
那是骷髅山的方向啊。
哼，此时此刻我跟太乙真人是一样的反应。哎，我这第一时间想去做任务，而不是去龙宫。你倒是放的屁呢，魔童！你不是说你要把龙宫砸个稀巴烂吗？第一时间又想去做任务了。你这时候爹妈都让人杀了，什么事儿你都放下，对吧？你不母子情深吗？你到这时候想的先去做任务，其实就还是编剧嘛。编剧知道啊，哎呀，其实没事儿，没死。哎，那魔童爹妈现在活着呢啊，所以可以去。魔童爹妈如果这时候真死了，那确实要去打龙宫了。但是他活着呢呀。啊，我知道他活着呢，所以让他去先做任务吧，没事的。这个团队的第一集是很多魔怔粉无法想象的。其实他们把这个团队捧成这个样子，把这部动画片捧成这个样子，其实他们心里完全没有概念。
龙族屠戮无辜百姓，犯下这滔天恶行。
哎，这动作像郭德纲摸，滔天恶行啊！无量仙翁啊，你自己那个一手好棋让你打的，把自己给打入局了。本来自己高高挂起，没我什么事，我就之前的所有发生的事情，怎么去追究，怎么去纠缠，都纠缠不到你身上。反而你把他们炼成丹，还是一件正义之举。你现在把自己以身入局，把自己嘛活活活成了一个最大反派，咱也不知道你这大脑袋里到底是长的是什么。哎呀，
老夫要先斩后奏，何东，随我回宫，召集捕妖队全体成员。
诺。
你这还是股份制呢，你们十二金仙股份制公司啊，十二个股东都得商量，都得全部同意才行，但是你有一票否决权，是这意思吗？啊，先斩后奏，本来是要开会讨论一下子的，是吧？哎，这个时候申公豹就派上用场了吧，类似于这样的教派大事，对吧？申公豹这时候出来，那你看会议小达人还得是我，对吧？还得是我，以后不要叫我申公豹，以后叫我申丁丁，哎，我就是专门负责开会的。
我会向父王和师父问个明白。
我明白就能救活我爹娘了。
对呀、啊，可以问呐、啊，这个事儿可以问呐、啊，你去问罪啊，兴师问罪啊，可以呀、啊。敖丙他自己主动了提了，你看我不怕的，你就我们去问，我陪你去问，好不好？我觉得敖丙这时候再多说一句，如果真是我爸干的，我也要跟他翻脸，对吧？那你劝劝他嘛，你这时候哪吒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我就要做任务，就要做任务，哼，我要做任务，我才不去呢，去了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问明白虽然不能救活你爹娘，但是问明白能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啊，对吧？这是什么？问明白能救活吗？那你怎么的？你把这个世界灭了，是吧？毁天灭地了你要、啊、你瞅敖丙这个表情，你瞅他这个面相都变了，对吧？第一集还挺俊朗的，你瞅他这一集眼睛也变大了啊，下巴也变尖了，嘴唇也变粉了，就很润。到了第三关骷髅山，石矶娘娘这个造型真的要这样吗？有必要吗？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咱们就说这个石矶娘娘，你说这个形象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肥胖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啊，胖了可以减嘛，这是不是可逆的啊？但是很胖的不健康，有很胖的人，但是拥有很有趣灵魂的人、啊、面相也很漂亮的人，有这种人呀、啊、你看这个石矶娘娘明明是石头，你脸上又给她搞了这么多青春痘，为什么又满脸痘痘？你这个太恶趣味了吧，对吧？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你把他搞得很胖，对吧？眼睛搞得很小，然后这个脸这个五官都挤在一起像包子一样，就大众审美来讲不能算好看的，就已经可以了。我觉得你觉得还不够恶心，还要给他加满脸痘，你明明是石头，你加这个痘，这太刻意了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啊、嗯，这个饺子啊，你这个事情做得太恶心了，你这个事情做得就是太下道了，心思全用歪了。石矶娘娘就是天天问魔镜谁最漂亮，谁最漂亮，魔镜就跟他说那是你呗，还能是谁呢啊，俩人就斗了会儿嘴，哎，就是一些烂梗吧。你说你饺子把这些人物设计成这个样子，就不辱华了，就不辱女了，是吧？随便吧，啊，随你们便吧。只印证了你们这帮人啊，当时去污蔑雄狮少年的时候是另有所图啊，别有所想，心术不正。
这种族杀都是要拿我的身体，看你怎么灭的我！
在阿修罗之怒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些调整，这个地方还挺有想象力的，反正就是一顿乱打把石矶给弄了，人家也够倒霉的。
这玉虚宝库中珍藏的样样都是稀世法宝，
求求，
只能选一样，你不多考虑考虑？
叶琼琼，
跟谁俩呢？魔童，你跟谁俩呢？人是你大师伯，就你欺负样。哎，你说这个时候魔童来一句我要枪，很多枪，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Okay, so do you need
guns? Lots of guns.
说实话，这个呼麦啊，最近几年呢，有点被滥用了。
欠你的，都还清了。
你等等，等我肉身恢复，我们一起去龙宫好不好？
你知道我会做什么？你去了只会更难受。下次见面，是敌非友。
哎，人也。哎哎哎！你走不得，走不得！还没到龙宫，你魂儿都散了。哎，啊！九龙神火罩！
太乙真人这法宝正经不少呢，太乙真人难得认真一回啊，这件事情做的还是挺靠谱的。看来从第一集里喝酒那件事上啊，也得到了教训。哎，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太乙真人就没喝过酒啊。两种可能，一种啊是主创觉得他吸取了教训，把酒戒了，但是没表。我告诉你，不值钱的团队，他们但凡在电影当中没表的事情，你不能去想，他们就是这么想，懂吗？他们但凡想了，他们藏不住，他们肯定表现出来。所以最开始太乙真人是个酒蒙的，这个事儿就单纯的是为了他要搞错灵珠跟魔丸这件事情提供的，这件事情服务的。这件事情结束之后酒可以不用喝了，你但凡主创团队把这个人物写满写全，完全可以在哪吒生日宴上我敬县长一杯酒、哦、不喝了不喝了，喝酒误事，我再也不饮酒，对吧？想一出是一出。
方神圣。
老夫乃阐教无量仙翁。
你不认识啊，龙王，你不认识他？你不是跟阐教当老头了吗？你都不认识啊？你这在开始的时候，你说我老夫不知道活了几千年，无量仙翁不认识。哎呀，我的天呀！合着你应该住井里啊？你应该跟李靖、跟殷十娘他们一样，就都住井里。你们这帮井底之蛙呀！哎，这个世界都没见过，天天除了鸡味不会别的了。哎，跟魔童里面的魔怔粉一个揍性。
你可知罪？
你们都知道了。敖丙还活着吗？我任由你们处置，能否放我儿一条生路？
你开头那个狠话就是放给李靖听的是吧？你不都要去抢了吗？现在又咋的了？又怂了？哎呀，你们这帮人呢，敖光啊，敖光啊，你们都什么人呢？这都是什么玩意儿都知道了，你不问把事儿问清楚啊？